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021年5月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上涨 229.23 点，报 34,777.76 点，涨幅为 0.66%。纳指上涨119.4 点，报13,752.24 点，涨幅为0.88%。标普500指数上涨30.98 点，报4,232.60 点，涨幅为0.74%。美联储近期公布了四月份的货币政策声明，这份声明显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0%到0.25%的目标区间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超额储备金利率 IOER 维持在0.1%，保持不变。维持贴现利率在0.25%不变。与此同时，美联储还表示，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寻求在长期内实现最大就业和2%的通胀率的目标。据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第一季度 GDP 初值报告显示，该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达到了6.4%，除去2020年第三季度由经济重启推动的上升以外，这创下了自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单季 GDP 的最大增幅。根据美国劳工部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6.6万，三月份的数据向下修正为增加77万。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个人收入上升21.1%，预期为20.3%，二月份为下降7%，三月份个人支出增长4.2%，预期为4.1%。美国三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3%，是201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三月份商品贸易逆差初值为906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80亿美元。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四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21.7，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为113，而前一个月为109.7。据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央行于上月27日发布经济与物价展望报告，将2021财年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预期涨幅由此前的0.5%下调至0.1%。据多家媒体报道，德国联邦经济部发布春季预测，认为今年德国国内的生产总值将增长3.5%，高于今年年初预测的3%，而明年德国经济将增长3.6%。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上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和德国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为2121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三月份制造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若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产值同比增长14.9%。据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商工部于本月2日公布数据显示，印度四月份的出口达到302.1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3月中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为10,263家，同比增长47.8%，较2019年同期增长6.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3024.7亿元，同比增长39.9%，较2019年同期增长24.8%。近期，中国央行发布了一季度的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三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227.6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二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7个百分点。新增信贷方面，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67万亿元，同比多增了5741亿元。社融增量方面，2021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0.2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730亿元。同时，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末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一季度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业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3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4.47万亿元。近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3.03万亿元，同比增长24.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3个百分点。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47万亿元和2.29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银粤港澳大湾区财富指数报告2020年度，从行业维度、客户维度和宏观维度三个方面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财富管理的年度发展状况。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轻工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5.5%，高于同期中国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1个百分点。其中，电池、自行车、家电、五金、塑料制品等行业一季度增加值均超过了30%。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项和合同额和执行额分别增长86.5%和68.8%，比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53%和51%。据多家媒体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2021年亚洲发展展望，预测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增速达到了7.3%。中国经济增速由上一次预测的7.7%调高至8.1%。根据世界黄金协会 World Gold Council 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球黄金需求疲软。该协会称，由于黄金投资同比下降约70%，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需求同比下降。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公司和个股方面的信息。微软公司于近期公布了该公司的2021财年第三财季的财报。据财报显示，微软第三财季营收为417.0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50.21亿美元相比增长19%，超出预期。净利润为154.5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107.52美元相比增长44%。每股摊薄收益为2.03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40美元相比增长45%。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微软第三财季调整后的净利润为148.3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8%，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32%。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1.95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9%。根据亚马逊公司近期公布的财报显示，亚马逊第一季度净销售额为108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755亿美元相比增长44%，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41%，超出预期。净利润为81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5亿美元相比增长220%。 每股摊薄收益为15.79美元，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每股摊薄收益为5.01美元，超出预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于近期公布了该公司的2021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据财报显示 ，Alphabet 第一季度的总营收为553.14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411.59亿美元相比，增长34%。据多家媒体报道，谷歌第一季度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34%。该季度的广告收入为446.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337.6亿美元相比增长，创下了至少4年以来的最高年化增长率。在今年3月份，谷歌宣布投资70亿美元，将在美国的19个州扩大办公室和数据中心，创造至少10000个全职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该公司在疫情爆发后加倍努力，希望让员工返回实体办公室上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近期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中表示， YouTube 在该季度的广告收入为60.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40亿美元有所增长。近期波音公司公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据财报显示，波音第一季度的营收为152.17亿美元，同比下降10%。据多家媒体报道， Facebook 近日公布财报，该公司第一季度的营收为261.71亿美元，同比增长48%，超出预期，净利润为94.97亿美元，同比增长94%，超出预期。根据高通近日公布的财报显示，高通第二财季净利润为17.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4.68亿美元增长276%，营收为79.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16亿美元增长52%。根据推特公司近日公布的财报显示，推特第一季度营收为10.36亿美元，同比增长28%，而净利润为6800万美元。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喜马拉雅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 IPO 上市招股书，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XIMA。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离开伯克希尔哈萨维，那么该公司、该集团非保险业务的格雷格·阿贝尔将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据多家媒体报道，英特尔近期表示将投资35亿美元升级在新墨西哥州的芯片工厂，这是首席执行官重振公司制造的能力的努力之一。根据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他和妻子梅琳达·盖茨的声明，在结婚27年后，他们已经决定结束婚姻关系。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5.6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831.30美元，涨幅为0.9%。美联储近期的加息可能会削弱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的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的上涨。好，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至收盘，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19美分，报收于每桶64.90美元，涨幅为0.3%。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19美分，报收于每桶68.28美元，涨幅为0.3%。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本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2座，总数达到344座，天然气钻井平台增加了7座至103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通常情况下，钻探平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而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马上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环球的企业动态。华为终端有限公司正式开通了华为 Harmony OS 的官方微博，也就是意味着鸿蒙系统的正式版本将开始线上运营，最快在6月份。安卓与 iOS 之外的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 鸿蒙有望正式开始规模化推送。目前部分用户已经收到了 Harmony OS 2.0 开发者 beta 版的推送。在软件合作伙伴方面，华为选择了中国应用市场下载使用排名的前200的厂家，目前已经确定初步展开合作的有70%。谷歌发布消息称，将会在 Play 程序店设立新的安全区，让 Android 智能手机用户可以看到开发者收集并分享了什么数据，还可以告知更多安全隐患及隐私信息。2022年第二季度之前， Android App 开发者必须公布相关信息。2022年第一季度之前，用户就会看到谷歌 Play 的安全区。为了提高透明度，2020年苹果要求 App 开发者披露数据收集及分享的信息，谷歌也会对 Android 数据及跨 App 追踪加强限制。格兰仕邀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51.1%的股权控股权，5月6日完成交割。格兰仕集团副董事长出任惠而浦中国的新总裁。本次邀约收购之后，美国惠而浦集团全资控股的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惠而浦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1%下降到19.9%，另外31.1%的股权已经转给了格兰仕。而合肥市国有投资有限公司在惠而浦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23.34%降为3.34%，另外20%的股权已转让给格兰仕。据市场研究机构 EV Sales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市场汽车市场实现了112.8万辆新能源车的销量，特斯拉 Model 3以126,716辆登顶榜首，五菱宏光 mini EV 以96,674辆的销量位列第二，第三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销量为56,064辆，第四名是比亚迪的汉 EV， 销量为21,354辆，第五名是长城欧拉黑猫，销量为19,188辆。前五名的品牌占据了一季度全球29%的新能源车销量，而特斯拉的两款车型就占比达到16%。瑞典电信制造商爱立信周五表示，已与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就全球专利许可达成一份多年协议。这份交叉许可协议涵盖2021年1月1日起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手机销售。去年12月，爱立信在对美国三星电子提起诉讼，原因是三星违反了合同承诺。本次协议达成之后，爱立信预计第二季专利许可营收介于20亿瑞典克朗，也就是2.373亿美元至25亿瑞典克朗之间。推特近期推出了 Tip Jar 的功能，该公司正探索让用户在推特上接受和表示支持的新方法，包括使用金钱。推出上述功能是这一努力的第一步。用户可以通过 Bandcamp、Cash App、Patreon、PayPal 和 Venmo 进行支付。该选项目前面向创作者、记者、专家和非盈利组织的英文账户开放，将很快扩展到更多用户和其他语言的账户。体育媒体公司 The Athletics 已经终止了与新闻出版商 AXIOS 的合并谈判，但该公司仍在寻求能扩大其订阅导向业务的交易。 The Athletic 认为纽约时报公司 New York Times 是与其合并的首选，这样一笔交易将为纽约时报带来约100万的付费用户。 The Athletic 每月收费7.99美元，提供体育内容，包括对所有主要运动的队伍报道。 Square 公司凭借其针对小企业的标志性白色信用卡读卡器成名，如今该公司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Cash App 数字钱包正在抢夺风头。新冠疫情对 Square 的两个主要业务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过去一年，随着更多的用户将资金存入数字钱包，流入 Cash App 的资金上升，然后通过 Cash App 用这些资金实时向亲朋好友转账。水滴公司宣布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发行300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发行价为每 股美国存托股票12美元。此外，水滴公司已授权承销商30天的选择权，允许承销商额外购买至多45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如果承销商不行使其超额配售权，水滴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总额约为30.60美元。如果承销商完全行使其超额配售权，则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总额为4.14亿美元。水滴公司的美国存托股票5月7日在纽交所挂牌交易。德国商业银行将裁员计划费用的预期提高至略微超过20亿欧元。其首席执行官正在实施改革以提高该行的利润率。该行早前预期的费用大约为18亿欧元。此番上调考虑退休金。该行先前宣布与劳资委员会就在德国裁减数千个岗位达成了协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于今年2月份提出了4年的转型计划，其核心是裁减大约1/5的开支和1/4国内人力。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在投票中支持2项股东法案，要求巴菲特麾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公布众多业务中气候风险管理和多元化举措的信息披露情况。伯克希尔哈萨维在上周六的年会上表示，该公司由股东主导的2项提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大约1/4的投票者支持这2项方案。贝莱德的投票支持凸显出资产管理公司与高管之间的关系。根据埃森哲的最新研究显示，与竞争对手相比，领军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大技术投资力度，获得更为显著的增长。技术创新无疑已成为企业制胜市场不可或缺的因素，支持企业在变局中行稳致远，开拓未来。研究发现，通过加强对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投资，从2015至2018年的营收年平均增速来看，中国领军企业的营收增幅是后进企业的4倍，与数年前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利安德巴塞尔宣布，在其位于德国韦瑟林的工厂利用废塑料的原材料制造新料质量的聚合物，从而推进循环经济。通过废塑料的热转化产生的这种原料，在利安德巴塞尔生产设施中转化为乙烯和丙烯，然后在下游的塑料生产装置中将它们生产出聚丙烯和聚乙烯。这是继该公司成功生产由废弃食用油等可再生原料制成的塑料材料后的首次使用来自废塑料的原材料，这有助于减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以及减少对化石原料的使用。莫德纳周四表示，即便疫苗专利豁免举措真的实施，预计几年内全球各国仍将继续购买该公司的新冠疫苗。莫德纳指出，竞争对手想要扩大生产面临巨大障碍。莫德纳指出，很少有公司能够迅速扩大同类疫苗的生产规模以满足全球的增长需求，他们必须按照临床试验取得数据、获得生产许可以及规模生产的这样的程序走一遍，而这不太可能在6个月、12个月或者18个月之内完成。开发下一代严重传染病疫苗的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 宣布，其已经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签订预购协议 APA， 向 COVAX 机制提供基于重组蛋白的新冠肺炎候选疫苗。根据 APA， Novavax 预期会向参加旨在公平地向参与国家和经济体分配和分发疫苗而建立的 COVAX 机制的国家生产和分发3.5亿剂 NVX-COV2373 疫苗。根据与 GAVI 签订的另外一项采购协议，印度血清研究所预计将生产和提供11亿剂 NOVAVAX 疫苗的剩余部分。沃尔玛 Walmart 的健康部门同意收购远程医疗提供商 MeMD。 该公司正在扩大其健康服务业务，这笔交易的业务财务细节没有透露。创立于2012年的 MeMD 在美国各地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全年无休。松下 Panasonic 携手罗森 Lawson 4月28日在中国上海开设了减少用电量的试验店铺，引进防止冷气泄露的带风幕 Air Curtain 的冷藏柜，同时根据季节和天气调节照明等，用电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通常店铺减少20%，也就是20%。双方将验证各种设备的效果，讨论在中国国内的罗森店铺不断推广。松下和罗森还将在中国启动充分利用便利店冷藏设备的用具机制，因关店而不再使用的冷藏设备和用具将由松下回收和管理，租给罗森的其他店铺。韩国星聚会 CGV 表示，旗下在华连锁影院五一小长假期间的观影人数突破了百万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据统计，5月1日到5日 CGV 在华影院累计观影人数为 108.5 万人次，较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同期，也就是 77.4 万人次，增加了 40.2%。 CGV 表示，公司在华影院今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假期的票房记录均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这说明观众已经开始重返影院。 CGV 目前在华拥有140家影院，遍布70个城市。日本航空公司 Japan Airlines 公布的2020财年合并财报显示，其净利润为亏损2866亿日元，上一年财年的盈利是480亿日元。受到新冠疫情蔓延长期化导致旅客需求下降的影响，削减成本也效果有限。日航的销售额较上财年减少了 65.3%， 为4812亿日元。旅客收入或由于大规模的班次减少持续，国内航线减少 67.2%， 国际航线减少 94.3%。 西门子 Siemens 公布截止三月底的2021年财年的第二季度业绩，集团营收在可比基础之上大幅增长 9%， 达到了147亿欧元。实体业务调整后的 EBITA 大幅增长 31%， 达到21亿欧元。第二季度净营收为24亿欧元，超过了2020财年同期净收益，也就是 6.97 亿欧元的三倍。其中包括出售弗兰德所获得的约9亿欧元的一次性收益。数字化工业集团营收在可比基础上增长 14%， 达到了40亿欧元。智能基础设施集团营收为36亿欧元，在可比基础上增长了 6%。 交通业务营收在可比基础之上增长了 3%， 达到了23亿欧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